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，又或者你对我对圣经的看法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欢迎你随时同我联络。上一个节目结束之前呢，我就提到诗篇第55篇一些历史的背景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详细地看一看这个诗篇的经文。诗篇的55篇的第一到第二节，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。大卫呢就话，神啊，我向你呢发声喺度呢神气，向你大声嘅呼求，因为呢我喺无望嘅处境嘅里面啊，我个好朋友出卖咗我、哦。跟住呢55篇嘅第三到第四节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。当最亲密的朋友亦都离弃他的时候，大卫只是知道他随时都会被杀的。跟着55篇的第六节，我说，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一开始有人建议大卫呢走到去自己的山那里，但是他就不想这样做。现在你看看，什么都好像已经玩完了，甚至连他最信任的谋士阿希多弗也都出卖他。这样就让你呢会想一想、有什么联想得到的呢？这件事就让我呢想到出卖基督的加略人犹大。还有这个亦都是预言将来以色列国会被敌基督所出卖的。我相信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人出卖的痛苦经验。我做了牧师这么多年呢，在这些年间呢，有一些很优秀的人跟我一起同工的。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呢，就好像阿希多弗和加略人犹大一样这样背叛我。听众朋友啊，当你最信任的人出卖你的时候呢，你真的会感到非常之心痛的，我真的感受到的。在诗篇的55篇第13节呢，就继续这样记载，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我就相信大卫所讲的就是他最知心的朋友阿希多弗了。这个亦都象征敌基督会背叛以色列国，他们呢会扮做呢是他们的朋友，跟他们立约，然后呢出卖他们。在诗篇的55篇第14节，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，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当你跟这些人同处的时候呢，你会呢跟他们一起祈祷，亦都呢会为他们的祈祷、哦。但是当你一转身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他们呢在你的背脊上面呢插了一刀。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这一种人。如果敌基督听日就出现的话，那在太阳落山之前他将会有一大群的跟随者的、哦。跟着呢大卫就接续讲一些呢诅咒的说话。请你听一听他是怎么讲的、哦。在诗篇的55篇15节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在英语当中呢，我们经常呢会听到一句好可怕的说话，就是落地狱啦。这句说话真的太可怕了。大卫几乎呢就这样对阿希多弗讲、哦。但是主耶稣呢就是完全不一样。他对那些有恶意这样利用他的人呢， 主耶稣是会为他们的祈祷。他亦都教导我们呢要同样这样做、哦。跟着在诗篇的55篇16到17节，至于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嗱，呢句经文呢大大咁样显示出大卫嘅忧伤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。嗱，亲爱嘅听众朋友啊，你嘅敌人喺你身上所能够做嘅好事呢，就系让你比以前呢有更多嘅祈祷。嗱，请你留意有关于敌基督嘅描述。他呢就是撒谎者，即是讲大话的人。在约翰福音的8章44节，主耶稣一开始就说呢，魔鬼就是说谎话的，敌基督呢就是由地狱上来的人。在诗篇的55篇第21节，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争战，他的话比油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阿希多弗假装是大卫的朋友，却是预谋对大卫不利，他就是敌基督一个的缩影。跟着呢，在第22节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义人动摇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我要告诉你知道，将你的敌人交给神啊。在罗马书的12章19节这样讲过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常记着，主说，申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将那些出卖你的人交给主耶稣啦。我做了牧师都一段时间啦，我有足够的经验和常识去讲这个话题的。我发觉主耶稣处理我的敌人比我自己处理呢是好得多的。主耶稣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的。记住啊，将你的总贪交给神啊，他会照顾你的需要的。在大灾难的时期，以色列会转向神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，只有呢求神的帮助。在诗篇的55篇第23节，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听众朋友，你今日会怎样做呢？我今日又应该怎做呢？我们要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存下去呢？其他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要恨他们去批评他们吗？当我们被人出卖的时候，受到冤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只是哭呢？不是的。让我们一起去信教神吧，这个是唯一的出路。在诗篇的56篇，这篇诗篇呢就带我们进入一组呢令人愉快的诗篇。由56篇去到第60篇呢，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叫做金诗。咁样乜嘢是金诗呢？就是指它是实质的、永久的、不变的内容。金诗字面上的意思呢，就是刻上或者是永久的意思。这个字描述了一些没办法移动、不变、稳定、永久的事物。在诗篇的57篇，大卫就讲过，我心坚定。这个就是有金诗这个字的意思的。有人就说了，诗篇的56篇呢就称为亡命之徒的无比勇气。在诗篇的55篇，大卫希望他呢好像有甲子的翅膀，可以飞走住在旷野。在第56篇呢，他的渴求实现了。我们将会见到敌人呢就在外面，大卫呢就在危急之中，而恶人呢就来自四面八方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神仍然是拯救了大卫。这一首诗的背景呢，就是腓利士人他在加特追捕大卫，大卫的经历象征了大灾难时期。这些诗篇都隐含了预言性的，在历史和预言之间，也就是在大卫的经历和以色列未来之间的经历。经文呢就是有话要对我们今日的信徒讲，所有的诗篇都是呢对我们的心讲说话的。这一首的诗篇的标题就是腓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作者金诗交与令长，调用远方无声甲。 在诗篇的56篇第一到第二节这记载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情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大卫呢就被敌人重重围困，似乎呢坐立不安，咁佢身处险境，咁应该点样做呢？喺诗篇嘅56篇第三节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嗱，大卫惊唔惊呢？当然惊啦。我曾经讲过呢，我喺飞机上面呢都会有一种不安嘅感觉，因为呢喺心中里面有恐惧。咁有一对夫妇听咗之后呢，觉得我对神嘅信心可能出现咗问题。嗱，亲爱听众朋友啊，恐惧是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信心的、哦、大卫就说了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有人呢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说、我没什么好害怕的、哦、这个可能是表示他对环境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不是太敏感了。如果不是，就是他们呢有愚昧的信心。大卫承认他呢会害怕，但是他会倚靠神、哦，并且相信神会保护佢。嗱，听众朋友啊，你能唔能够同时惊，而且呢同时有信心嘅呢？喺约翰一书四章嘅十八节就话啦：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嗱，爱既完全，就将惧怕除去。原来爱能够除去惧怕的、哦、但是你可以有信心，但是仍然惧怕、哦、那我希望呢这些话能够安慰一些人，因为有些人讲了很多不合乎圣经的蠢话、哦、跟着呢在诗篇的56篇第八节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原来呢神是会记住我们的流离的、哦、神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旅程，神又会将我们的眼泪呢装在他的皮袋里面的、哦、新斯可福圣经的注释呢就说了，在古老的东方，有些时候呢哀悼的人会将他们的眼泪装在皮袋当中，然后将皮袋放在他们至爱的人的坟墓上面、哦、这样呢是用来表达他们的悲伤的。还有人说，神将我们的眼泪存放在皮袋里面，他就能够擦干我们的眼泪。当我读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希望我能够喊得更加多。马太亨利就说，神的百姓在受到迫害的时候所流出来的眼泪是被装在皮袋里面，放在神的保险箱当中。你说多么优美呢？好了，在诗篇的56篇第十节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有人呢就话我、你讲圣经的话讲得太多了，你不停在这里在这里讲圣经。原来大卫都是这样的、哦、很少人会赞美神的话语、我只是呢略略弥补他们的不足啦。跟着在诗篇的56篇的第11节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来源呢是几咁美好的呢？跟着呢在56篇的第13节就这么记载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大卫在他犯大罪之后，他这样讲，我要行在神的面前，这样我就不会再跌倒了。由历史的记载来看，他的确没有再跌倒、哦、巴比伦王日日都呢犯了这种罪，对于他来说呢真是很平常的，但是对大卫来说呢就不得了。大卫说，我要行在神的面前。圣经叫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，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节就说了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神给我们的呢不单止是一支行路的拐杖，他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顺着圣灵而行呢就是指完全和绝对地倚靠圣灵。当我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， 我就明白我们要由那个学行车那里下来，开始用脚去学行路。那我们会不断地练习，才至能够学习顺着圣灵而行的。那当然我们会失败的，但是我们却是要站起来，拍一拍身上的灰，重新再尝试。那如果你不断地操练，每一天将自己交给神，你就能够学会怎样顺着圣灵而行的了。咁啊，诗篇嘅第57篇呢，就系金丝群组嘅第二首，并且咧加咗一个嘅标题：调用幽要毁坏。嗱，当我深入研究呢一篇诗篇嘅时候咧，就明白当中真正嘅意思。呢首诗篇用嘅咧标题就系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。那时他作者金丝，交与令长，调用幽要毁坏。大卫花了很多时间，他在隐基底的山的旁边，死海的沿岸的那些山洞当中。这个地方在海平面以下的，夏天呢就成为一个热点，冬天呢都挺舒服的，但是这个地区呢就崎岖不平的。而阿杜兰洞呢也在附近的，那很多的解经家相信，这一首诗歌呢是提到阿杜兰洞，咁系大卫沉思创作诗篇嘅地方。诗篇里面大卫所经历嘅苦难，系预表咗基督嘅苦难，亦都预表咗喺大灾难时期以色列经权嘅余民将要经历嘅苦难。嗱，呢啲嘅诗篇今日对于我哋嚟讲咧，仍然说话噶。呢个就系神话语奇妙嘅地方。喺诗篇嘅57篇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。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那我的祈祷同大卫一样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。那我希望呢神会怜悯我，我不想呢他用公正同埋公义咁样对待我。如果是咁样嘅话呢，我就惨啦。我真係希望神怜悯我同埋恩待我。佢就係一位咁样嘅神，佢满有怜悯。神已经给了我充足的怜悯的了，但是我盼望得到更加多的怜悯。神同样可以给你有充足的怜悯的，听众朋友。经文这么说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也都可以解释成为你翅膀的荫下是我的避难所。大卫有避难的经验，但是以色列国就没有了。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，主耶稣就讲过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以色列还未来到耶稣的翅膀的底下。听众朋友，你准备好未去到他的翅膀的下面呢？换句话说，你是不是准备已经要去顺从他、爱他同埋顺着圣灵而行呢？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，主耶稣解释过爱他的意思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请你留意一下在诗篇这里的奇妙宣告，57篇的第3节，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当主耶稣从荣耀里面回来掌权的时候呢，这个情况就会应验在以色列经权的余民身上。他们呢就会好像以赛亚书25章第9节这样讲的了，看啊，这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是耶和华，我们素来等候他，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。咁你系诗篇嘅57篇第4节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圣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箭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正如彼得前书嘅5章8节所讲，撒旦好似敲叫嘅狮子一样，到处寻找可吞吃嘅人，而且佢仲有好多嘅细狮子帮助佢。听众朋友啊，请你记住，金丝是跟永恒和永久有关的，也都跟实质和持续是有关的。跟着在第57篇的第7节， 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跟着呢，请你留意下面好优美嘅表达、哦。第八节，我的灵啊，你当醒起；琴瑟啊，你们当醒起。我自己要极早醒起。一位学者呢就作出另外一个翻译呢，就是说我要唤醒清晨的黎明。你说是几咁优美的表达呢？罪同埋苦难的黑夜已经结束了，撒旦的统治亦都已经结束，清晨呢就来临了，公义的太阳已经升起了，他的翅膀是有医治的能力的。这一幅是几咁奇妙的景象呢？这一首的诗篇里面，我们找到这个的确句、哦。在诗篇58篇呢，是另外一首调用幽要毁坏的诗、哦、亦都是禁诗。意思就是说，这首诗的内容是实质的，是永久的，是不会毁坏的、哦。这一首诗歌以一句呢问号作为开始，就是呢哪个在问呢？我相信呢，这个是神透过大卫的笔在说话、哦。诗篇58篇的第一节，世人啊，你们默言不语，震合公义吗？施行审判，起案正直吗？这一日一定会来，主耶稣呢要审判者交出他们的报告、哦。神就说，你们默言不语，是不是真的讲公义的？他们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的、哦。这个呢亦都是另外一首咒诅诗，大卫的敌人重重地包围着他、哦。在诗篇58篇的3-6节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他们好像塞耳的聋位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，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。神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。跟着大卫就求神去降下6样的打击在敌人的身上。第一呢，就是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。正如我们刚刚看到，敌人就好像狮子一样。有人就说基督徒不应该这样祈祷的，我就求神彻底对付撒旦，因为撒旦好像敲叫的狮子一样，我求神将他的牙齿打碎。我就不认为基督徒不能够这样祈祷的。大卫提到敌人的时候呢，他在律法之下，所以他要求公义、哦。现在呢，他就用另外一种修辞的方法去讲了。诗篇的58篇第7节，愿他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，他们抽准射箭的时候，愿箭头仿佛砍断。第二呢，就是邪恶好像洪水一样、哦。他求神让那些邪恶的洪水消失。而第三就是呢，他们呢瞄准射箭的时候呢，愿那些箭头呢仿佛好像砍断了一样。也就是说呢，敌人好像追击手咁样呢瞄准他。你说我们是不是看到一幅好生动的图画呢？跟着呢是诗篇58篇第8节。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，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。第四呢，就是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所讲的有一种蜗牛呢，就被称为黏液的蠕虫。他们在太阳晒过之后呢，就会融化的了。大卫呢就说了，敌人呢好像呢只是留下一些呢润滑的黏液的痕迹的。神啊，你征伐他们啦，由这个世界上面呢去除掉了这一只呢滑潺潺的东西啦。跟住呢，第五呢就是说，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。亦都即是话呢，愿佢哋心里面所谋算嘅诡计呢无法得逞，愿佢哋嘅诡计呢无效、哦。跟住呢喺第9节，你们用荆棘烧火，锅还未热，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。第6呢就是话，你们用荆棘烧火，锅还未热，他要怎样呢？一起刮去。亦都即是说呢，将荆棘灌木的嫩枝收起来，放在窝底下面烧，然后呢一阵风吹来呢就将他们吹走。大卫呢就说了， 神啊，喺佢哋下流勾当得整之前呢，就请你将佢哋除掉，使到佢哋呢热唔起嚟，烧唔着。嗱，你话呢个系一个几咁了不起嘅祈祷呢？诗篇嘅第58篇呢就喺呢度完结。咁而下一节呢，我哋就会以最后嘅两篇金诗，即系第59篇同埋第60篇呢作为开始㗎喎。咁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我哋今日呢就停喺呢度啦。请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。嗱，记住喎，如果你对我关于圣经嘅理解你有啲咩疑问啦，又或者呢想知多啲，又或者想同我讨论一下嘅话呢，我都欢迎你写信俾我㗎喎。仲有，如果在你生活当中，如果你面对难处的话，也都请你让我们知道，以致我们可以祈祷纪念你的需要。还有，如果生活上面有些见证想跟我们分享的话，我们都欢迎的。你写给我们的信可以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，然后呢注明认识圣经，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。我会尽快回信和回应你的需要的。咁好啦，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咯，愿神赐福与你。